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1号，公元2017年7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世界急需推动人们内心的财务。佛法科学总集中译本于近日出版发行。伽玛巴结束欧美行程后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弘法。加拿大议员就政府声援西藏政治犯提出书面质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快报本月一号刊登了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世俗伦理的一篇文章。尊者于文章中强调，教育可以帮助推动人们内心的财务，方法就是在其中融入可以促进慈悲、温暖以及对话意愿的人类价值。达赖喇嘛尊者在文章中指出，不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不论贫与富，亦或是否受过教育，信仰何种宗教，总之，所有人在情绪上、思想上以及身体上，除了表象的微小差异外，都是相同的，都拥有经历积极与消极经验的能力。常识让大家看到了消极行为总是带来痛苦与悲哀，而积极建设性的行为则可令人喜悦欢快。因此，你我所有人都具备能力让自己变得更美好、更快乐，进而推动创建一个更好、更快乐的社会。尊者强调，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接着，达赖喇嘛尊者解释了如何进行这种改变。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能够包含内在价值的发展。数百年来，人类在科学与技术、外在物质社会、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许多问题依旧存在，因为人们仍然持着过时的心态。以国际关系为例，尊者提出，连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武力。这虽然可能显现出吸引力或具有魄力的表象，但是从长远来看，武力得不偿失。另外，武力无法预估，也许初衷只是轻微程度的武力，但是一旦开始，结果便无法预估。暴力总是导致无法预期的复杂与暴力回应。暴力于今天的世界不切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关联性使得毁灭邻居的行为变成自我毁灭。要解决一个困难，必须顾及各方的利益，以双赢为目标而努力。尊者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内心的财务。如果培养出这种心态，并且认识到暴力的影响，那么任何军事行动的观念都将是过时的。在内心财务后，我们便可以认识思考如何进行实际的财务、财军、财和。人类的未来走向在于当今一代是否能够拥有积极的心态，这也是教育极度重要的原因。教育如同工具，是被用来做具建设性的事情还是毁灭性的事情，都由动机所决定。现代教育缺乏的就是对内在价值的关注。尊者希望教育体系能够更加关注人性的温暖与关爱。达赖喇嘛尊者还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为例指出，人们越慈悲，就越能够享受内心的平和，而且助你升起内在力量，带来自信与开朗性格，让沟通更加容易。相反， 如果充满恐惧、仇恨与疑虑，通往我们内心的大门便始终紧闭，在种种猜疑之下拉长与他人间的距离，进而变得孤独沮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佛法科学总集《广说三藏经论》关于色心诸法之科学论述上下两册中一本近日出版发行。该书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极力推动并指示内容大纲之下，由多位佛学博士编著汇集而成的《佛法科学与宗义总集》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中文版译者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蒋阳仁清。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蒋阳仁清近日于其脸书官网页面发布消息，指出《佛法科学总集·广说三藏经论》关于色心诸法之科学论述中译本上下两册已经开放预购。达赖喇嘛尊者长期推动佛教僧侣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交流，更安排印南寺院教授现代科学知识。尊者曾解释说，佛教经典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经得起现代科学考验的内容，可以令不信仰佛教甚至无信仰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蒋阳仁清曾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说，尊者所提到的这个部分被称作佛教科学，即为佛教对色体的解释、对心识的解释，属于佛教对真相的诠释。此次出版的《佛法科学总集》中译本，便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极力推动下，由数十位佛学博士共同按照尊者指示的大纲内容，而从2010年开始汇集《佛陀亲言》及《那难陀学者论著》中的科学与宗义论述，编著成书的成果之一。据该书的简介信息，《佛法科学与宗义总集》系列丛书共有七部，包括此次出版发行的《佛法科学总集》《佛法宗义总集》《概述佛法科学》《概述佛法宗义》以及略述佛法科学与宗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法王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结束了对英国与加拿大两国的访问行程后，昨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弘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7月3号，伽玛巴仁波切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展开弘法行程。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公布的消息，伽玛巴仁波切于厦大的酒店内受到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与当地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而7月5号，伽玛巴仁波切将参访西藏办事处。从今年5月中旬至今，伽玛巴仁波切先后对英国与加拿大开启了首次访问。6月26号是伽玛巴仁波切的公历32岁生日。在官网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仁波切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因为伽玛巴名号的加持，自己肩负着立教立众的尊贵大任，但从作为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满足年迈父母的心愿，因此我会努力，希望尽快的在2-3年当中见到父母亲，回到家乡。当然这也有些困难，因为各方面要顾虑的很多，但是我想无论再困难都要克服。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和相信自己能够在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回到家乡，和父母亲家人们团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加拿大议员兰德尔·加里森近日致函政府全球事务部，要求加拿大政府提供在捍卫西藏政治犯权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资料。他特别提出了包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内的四名藏人政治犯的状况。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公布的消息，加拿大政府于去年底采纳了相关支持世界维权者的新指导政策，而近日长期关注西藏与人权议题的加拿大议员兰德尔·加里森向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致信，询问政府在捍卫藏人政治犯权益方面有何作为。兰德尔·加里森在信中特别提出四位西藏政治犯的状况，质询政府如何在这些案例中落实新的指导政策。这四位政治犯分别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藏语文倡导者扎西汪楚、笔名为雪和江的西藏作家周洛，以及退休藏医师易西曲珍。加里森要求了解加拿大政府在促成联合国相关机构调查这些案件方面有做出什么努力。他希望了解政府如何敦促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专员等进入中国进行调查，包括班禅喇嘛的现状。议员兰德尔·加里森是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他在书面质询中强调，对人权捍卫者提供支持是加拿大位于全球各地使领馆的首要责任。按照规定，加拿大政府全球事务部必须于45天内回应该份书面质询。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
强拆之前，超过20000名僧尼和族人住在色达佛学院学习研究和修行佛法，在特殊情况下学院可容纳多达40000名信徒，作为学习研究和实践吐蕃特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色达佛学院吸引了来自中国、泰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蒙古、马来西亚、韩国、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众多学员，学员人数将限制在5000人，从而使75%的学员被驱逐和拆毁其僧舍。自7月以来，数以千计的学员，包括来自吐蕃特、中国、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学员被驱逐，他们的僧舍被抢，他们的僧舍被强拆。看到佛学院数百名僧人和女士被强行带上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不仅限制学员的数量，而且系统地尝试在僧侣和俗人学员之间制造分裂，并规划党和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佛学院。寺院管理要由政府干部和僧人负责，并管理寺院的宗教活动。佛学院按中国政府学校管理方式管理，建立一个由行政干部和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并将开设中国政府的教育活动，还有实施2+3办法。另外，中共把驱逐出佛学院的学员强制送到家乡，后进行集中爱国主义教育。据报道，甘肃州和果洛州把所有从色达佛学院驱逐的学员集中在临时设立的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且设施简陋、生活条件等等偏差，事实上是另一种方式的监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